但是几乎所有的部派的戒律都大同小异，可见是呈现了原始佛教真实发生的。啊，每次一个有关戒律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是由哪一对哪一个人发生什么缘故才发生，都写得很清楚。所以西方学者也断定这个怀疑立藏所描述的是原始佛教教团真正发生的事情。啊，这个第五则的被欺贫，中阿含经有一经就是在边关地区有一个和尚，有一个族姓氏大族，就是富豪的豪族的人出家，他的体格长得很高大，但是脾气很恶劣，脾气很坏，那个整个寺院里面的比丘不合他的意，动手就呵斥人家，还揍人，老是这样啊，弄得那个寺院的侍众都待不住，不管从哪里来到这个寺院出家，他都蛮不讲理啊，他力气大，个子高，你打架也是他，不合他的意就揍你啊，有时候就骂啊，弄得大家都逃掉了啊，逃掉那个寺院的比丘就越来越少啊，当地的居民就说嗯啊，我们这里的比丘怎么越来越少呢？啊，就是都是这个住持，大家火大了，联合起来把那个住持赶出去。哇，他虽然力气很大，但是全村的人联合起来，他也没办法，他也打输人家，就被大家硬把他驱逐出去了。啊，所以这个人呢就被欺贫，欺贫以后他很愤怒，就发生了第一件这样的事。你们在家众怎么有资格欺负我？真是岂有此理！但是又人家全村都讨厌你了，你又待不下去了。他终于想了办法，没办法，终于走到佛陀这边来控制，说佛陀啊，我都没有怎样的错误，那个地区的居民既然把我欺负出来，佛陀说你真的没有什么事吗？真的没有事被人家欺负吗？他说我没有啊，我啊，啊佛陀说。佛陀问他三次，他都说没有，终于被佛陀克制。他说：“你有沙门环吗？就是说你有沙门性吗？有实践沙门环吗？既然没有实践沙门环，你还敢说你什么都没有？”啊，被提出沙门性的内容的时候，他才整个愣住了。哎，沙门环、沙门性，请大家翻那个沙门庄严那一章，还有看经籍就知道。那个是打不还口，骂不还嘴呢，他是先打人先揍人的呢。你看看问他有没有沙门法，也有认住的，终于被佛陀克制，而说你的被欺贫是应该的、啊、这个就是被欺贫。像欺贫到这边来不悔过的时候，不能说容你是一个被欺贫的人，不会无因无缘人家欺贫你、啊、一定有事件才被欺贫、啊哦啊、你看看那个立藏里面还有发生一件什么事？有一个村子，就是直多长者，大家都知道，原始佛教很著名的一个在家众，他是镇三国的直多长者。直多长者供养了一个比丘，常年供养他，一五一十二季什么的都供货的，供应的很丰富。他直多长者由于对出家众的尊重尊敬。啊，他每次要做什么事都有跟那个出家众先报告。啊，有一天难得，因为舍利弗目犍连是佛陀的，可以说他的左右手大弟子，他到处度化众生，啊，很难得会固定在一个地方。终于有一次带来一些教团的分支新学比丘什么的，刚好回到佛陀这边来，经过直多长者的地方，被直多长者看到。马上赶快去要求他们给他供养，说把你的徒众直多长者也是亿万富翁哦，赶快带来给他供，希望能够供养他们。舍利弗目犍连就答应了，啊，因为他遇到舍利弗目犍连那个太了不起的人嘛，啊，遇到就赶快说，啊，来不及跟这个他常常供养的那个人讲，啊，事后才去跟他说，我明天准备供养舍利弗目犍连。哇，这个比丘大为不高兴，说你每件事大大小小都要做之前都来跟我商量，这一次既然供养舍利弗目犍连没有跟我商量，啊，这个比丘真是自不量力的，他凭什么能够跟舍利弗目犍连比？但是因为这样不满的时候口出恶言，他怀恨在心，到了明天再供养的时候，他故意讽刺他，你虽然这么有钱供养这么多，但是你就没有什么有，就是故意讲出一个 要做那个东西根本不能供养出家众的什么东西、哦、我搞不清楚。他说你就是缺乏这一件，所以你这个烟习没什么了不起。这个毒蛇长者知道他这么恶意，又也愤怒了，也骂他了，说做来一个什么屁意呢？那个屁意也是很严重，要今天讲起来那不得了，怎么敢对出家众讲出这样的东西？他说有一只雄鸡哈，某一国有一只雄鸡啊、来到这一国的时候，这一国刚好都没有母鸡。啊，只有母雁，结果这个雄鸡跟母雁就交配，生出一个儿子来，也是很雄大的，但是也不会像公鸡叫，也不会像燕子叫，四不像啊，不知道是什么。我说你今天讲的话就是那个四不像，不像出家众该讲的话，也不像在家众该讲的话，不知道是什么杂生种，就是这个意思。父母这个比丘大为愤怒，好，不给你供养了，他、啊、就离开。啊，福州长是骂了，又周文杰想一想啊，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出家众嘛，也供养这么久了嘛，就跟他再要求说，我会继续供养你的，请你放心了、啊，你继续住下来。他很撑，就说我不愿意接受你的供养了、啊，要离开了，不愿意再待了。他说，那你要到哪里去？到佛陀那边去呀、啊。他说好吧，这样好了，你如果到佛陀那边去，我们发生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加油添醋，你都讲给佛陀听好了。他说好啊，他也正式要去报告。结果到佛陀的地方，把这个他把没有讲忘语，把这个事情的经过言辞佛教很可爱，几乎每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不对，向佛陀报告的几乎很少打忘语，都真实的讲出内容。我看历藏很多都这样，结果他向佛陀报告，又被佛陀克制，说是你错误，不是人家错误，然后要治罪。是怎么治罪？派两个代表带他到福多长的家去道歉。是这样子的，要两个比丘做代表，把他带去当场向福多长的道歉。万一那个长者不接受的时候怎么办？哦，他不是我太严重，不接受他的道歉了、啊，他就惨了、啊。那福要带回教团来加以教团的处置，处置完毕又再派个代表跟在家众说，我们就怎样把他处置完毕了、哦，希望你能够接受，那、啊、就不管你不接受不接受了，就这样罢了。你看看原始佛教这个立藏在好多个立本都这样写，有没有出家众那么了不起啊？在家众那么糟糕啊？对不对？原始佛教是平行的，所谓上感生前是四众组成，不是二众，是比丘比丘尼优波塞优波夷，这个把比丘比丘尼抬得这么高，优波塞优波夷完全没有地位，中国佛教的节奏，这个就是中国文化、哦、那这个你们看，从宋代以后好像是在宋代以后形成这样的，包括说在家中不可以业主立障，也是这些鬼话，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讲出来的、哦啊，我这样讲，大家就我们要把真相了解了。我今天讲这样的意思，并没有什么恶意哈、哦，就是说，事实上原始佛教的状况就是这样，这个都有经典可以查证哈、哦。啊，所以这个我们讲回来，无遮被欺禀故，就是你犯戒了嘛，你被欺禀了嘛，啊，你没有忏悔嘛，没有被处置嘛，所以这个不能接受。六是啊。哦，地现前过故，啊，你这样的不断的犯戒，不把你妻子失去，你在这个教坛里面继续犯戒，那大家都看到了怎么办？啊、吃饭的时候老是你一个人不守规则，啊，不把你妻子失去，大家说为什么我们都要这样，他就可以不那样？你看这个大众不是要崩溃了吗？所以就是地现前过故，先把你妻子失去再说。妻子令不生起未来过故。就是让你没有机会再做恶事，你在这个地方就会做恶事，把你驱逐出去，让你不在这个因缘之下，不在这个环境之下，你就没得做恶事。你老是跟人家偷钱，这个地方的人都没有钱，所以你老是偷钱，把你驱逐出去，让你没有办法跟有钱的靠近在一起，你就不能偷钱了，对不对？像这样子的叫做令不生起未来过故。哦、啊，这个是讲了七个大师会驱逐他的弟子的原因啊、哦。啊，复次，这里就是由于前面因为发生争论，佛陀生气了， 啊，就在解释那么多东西哦。啊，再看下面，复次由十因缘如来入于寂落其时，啊，又讲啊如来往外面偷钵的事情。他说，由于十个理由、十个原因，如来进入村落其时。啊，如来那么德高望重，那么伟大，人家托钵甚至在家居士供养那么多，拿到他那边给他吃，为什么他还要那么辛苦，每天也出去托钵，何苦来哉？他就讲了，哎，有原因的哦。啊，佛陀难道非要托钵不可吗？是有原因哦。有十个因缘，如来入于村落去乞食，一则那个当显度多功德故。我东西够用就好了，我不要多余的功德。虽然这些我有功德，我该得到这些供养、这些享受，但是这些对我的修行并没有帮助嘛，何必多拥有干什么？所以你们送那么多东西啊，我一样不要，我一样要今天的饭今天吃，早上的饭早上吃，中午中午吃。难道明天的饭今天一并吃吗？那洗澡能不能今天一并把一个礼拜的澡都一天洗掉？那当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当天的事当天解决，没有在明天的事赶快今天也把它做完啊，就这样发生了懒惰懈怠。讲回来了，一则当显度多功德，东西过用就好，不要预先忧虑、预先储存、预先囤积。当天的生活当天过，太阳有没有春天出来，又再准备我秋天要怎么过，我冬天要变成远离地球一点。太阳有没有这样？太阳是顺着自然一直跑一直跑，啊，地球跟太阳的轨道是椭圆形嘛，不是正圆形嘛，所以稍微偏离远一点点就变秋冬，稍微靠近一点变夏天，就这样啊。那宇宙为什么不正圆形的轨道，为什么会偏椭圆形，也不知道啊。这个一切是定位说那是华尔道理嘛，你何必去问他为什么、哦、那所以从自然随顺缘起，随顺华尔，随顺法性的状况，拥有多的功德只会对自己造成困扰，对一个有正见的人来讲是困扰，对一个有邪见的人是说我拥有很多东西囤积起来，结果是使该用的人没有办法用啊，我没有用又把它丢在那边。我们钱储到银行去，银行为什么要付我们利息？我们钱储到我们的家里变死钱呢？储到银行去，银行利用我们储存的钱去运作又滋生产业啊，给现在没有钱的人先能够用我们的钱，但是他还要还我们啊，银行先借给他用，银行赚暴利，所以他的利益也要分一点给我们嘛。所以我们钱存在家里比较糟糕，存在银行比较好，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存在别人的地方不安全，自己的地方安全啊。啊，银行为了让你知道储存在他那边才有利益，所以就以付利息给你啊，他也是比较，你放在家里他银行就没有利益，你放在银行，银行利益很多，绕来绕去，不是他的钱，他可以在那边赚来赚去啊，可以投资啊，就是叫做货畅其流。我们把东西囤积起来都自己不用，自己现在用不到啊，也不肯给别人用，那个是死的东西呢啊，到时候烂掉哦，有的是不会烂的、啊、卫生纸那个不会烂的、啊、如果是食物是你就烂掉，就浪费掉了嘛。所以国务也是讲要货上其流，物尽其用，对不对？都要讲这样啊，那个跟浪费不一样啊。度多功德是这个的最直截了当的精神的呈现。我东西过用就好，多余的到底要干什么啊？多余的还要花精神去保管呢，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功德越多越好，但是世俗道就很奇怪，功德多了反而变成障碍，并不是我功德多了变成更棒，而是变成障碍，对不对？有我有我所，我所越多要花费越多精神去照顾我所嘛，这不是很清楚吗？我有十个房子的时候，你能过不能过十个房子一年都不去看，对不对啊？都不去看也不是你的房子嘛，啊，每次去看是干什么呢？去坐老宅了， 赶快再打扫打扫，这阵子叫顾国款那大扫，还够扫扫扫扫，未无过来去呢，对不对？会脏掉呢。所以那个对一个修行的人，修行的意思大家记得哦，修行就是在学习，能够达到最大的把握生命，能够达到生命的最高的发挥，达到最高的享受生命，叫做修行的。因为我们稍有一点烦恼，那个烦恼就障碍了我们的生命了。烦恼都没有，不是生命整个明朗起来，整个都开放，整个开展，叫做解脱生老病死苦啊！解脱一个解脱生老病死苦的人内在的意识完全获得自由，就是随心所欲。一个人随心所欲跟一个不能随心所欲，哪边好？啊，这个随心所欲要靠磨练的，哪有能够天生下来我就随心所欲？啊，有钱那个不是随心所欲啊，他是。随意糟蹋自己的身心是这样，有钱人叫做瞎掰，对不对？啊，偷嘴啊，乱来啊，结果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对不对？啊，钱不知道怎么搞，去造业，去赌博了，啊，这是变这样啊。啊，有钱人有优秀的嗜好的啊，这个也还可以，但是这是很少数的啦。有钱人大部分都染上不良的嗜好。啊，不良的嗜好乍看是自由自在，稍放远一点的眼光看是障碍了他自己的生命，是使生命把未来的生命在现在就先透支了。哇，明明可以活60岁，由于天天晚上也不睡觉，赶快喝酒下棋啊，到处旅游，为了享受不愿意睡觉，结果早死嘛，对不对？这个是糟蹋生命。烦恼越多越糟蹋生命，绝对不是享受生命。哦，我们烦恼越少，自由越意志越自由，啊，越能享受生命。就是为了这一点，当显度多功德故。度多功德就是说，这个功德如果妨碍涅槃的话，我宁愿不要。全世界最大的功德是涅槃，不是以外的功德。以外的功德都是表面有功德，以后就没有啊，不是以后就没有，甚至因为我为了这个功德而付出很多代价，或者我得到这个功德以后，未来产生很多过患。一般世俗的功德几乎都这样，只有涅槃的功德例外，涅槃功德亦无那个过患。啊，度多功德的意思就是，这个多功德如果有助于涅槃，可以接受；没有助于涅槃的，要把它堵塞掉，因为它反而会反过来伤害涅槃。哦，所以度多功德，这个讲很久了哦，我们大概知道就好。一则当显度多功德，佛陀本人都一样度多功德，不免着与人家的利养共进，做表率给大家看。身为一个佛陀，何必自己偷钵？弟子偷回来给他吃都可以的，啊，何况国王、大臣、厂长送东西来，吃都吃不完呐，啊，何必还那么辛苦去偷钵干什么？他显出了真正的生活的本质是这样才对。你们要跟我学习，我不是没有钱才来偷钵你，哦，啊，表达了。当下的事当下做，明天的事明天做，昨天的事昨天就要把它解决完毕，而不是昨天的拉到今天才在做了，啊，或者明天才必须做，现在就赶快预先把它做好，这个都不对的啦，哦，这叫当显度多功德故，哦，以身作则做表率，啊，第二个他进入村庄偷钵的原因，二则唯欲银币一分令入其实故。啊，有的人刚刚出家，哦，啊，都要去偷钵，其实觉得很难受，怪怪的，哦，不习惯，啊，那个有一点好像低贱的行为，啊，他呢就是要让那一部分还不习惯的人也能够很自然的去习食。我作为老师的已经是成佛的都自己偷钵，你来偷钵有什么惭愧？啊，要惭愧应该我先惭愧，对不对？我老师都在偷钵了，你们跟着我屁股偷钵就好，有什么可以害怕？所以引导那些不敢的也来，就是这样。唯欲银币一分令入其实故，啊，或者让在家中看了羡慕， 哦，你看人家来偷波的队伍，那么有位移，有跟立移，眼睛都不斜视，走路四平八稳啊，这么安详，哎呀，好像他们的生活很棒哎，像这样的哈、哦。三者唯以同事行，色彼一分故。啊，我上一趟才讲过，世界上如果要成为知音，都是因为经过同事。啊，如果没有经过同事，你们看看，他们是世交，世交的话，由于父亲是世交，儿子从小就常常来往，一起玩，一起出入，啊，也是同事。所以，同事的意思就是真的共同从事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为了自己共同的理想目标，不分彼此，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而且没有分先后彼此，遇到就做，啊，变成非常好的同事啊。啊，所以最知音就是同事啊，唯以同事行色彼一分故，就是佛陀作为表率，偷波我自己率先走到第一个，你们一样跟我一起偷波啊，大家都在教团里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啊，我得到的成就大家分享，我得到的利益大家共同受用啊。佛教的名义这么高的时候，以佛陀的品格，佛陀的那个造诣所形成的佛教的这个高的名义，使后代的出家众到今天吃不完，你看看啊。所以当时跟在佛陀共同从事展开修行跟此次教团工作的那些人，都是他最高的同事，他的第一代的大弟子哦。啊，这里就是说唯以同事行色彼一分故，让某一部分人也知道有意义的理想目标应该大家共同来从事，不是说我做完了你后边来享受哦。啊，或者说这个这么好的由我来做，你不必做了，我来做我才有贡献，你来做你也有贡献，要分给你怎么行？不是这样，两边都不是，就说大家来共同向一个那么好的理想共同来努力啊，多么棒啊！这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嘛，真正的同事，同事是了不起的哈、哦。三者唯以同事行，色彼一分故。跟佛陀一样天天去托钵的他的第一代的弟子们，大家早就都是很好的同事情了啊，为了再让新学的再让某一部分也获得同事，所以他天天不是某一天而已，天天自己带头托钵，往村落托钵，走到哪里托钵到哪里，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是第三点，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讲第四点啊。再讲由十因缘如来入于俱乐起始啊，讲了三个啊、哦、啊，第四、第五、第六，我把它念完，再来讲四五六连在一起哦，不是连在一起的，它有一个共同点哦。第四点说，唯于未来众生做大照明故啊、哦，未来众生就是还没有来到教团来出家，还没有看过佛陀的人。现在第一次看到佛陀，他每天出去托钵，都一定有新的人会看到佛陀啊！啊，这个就是未来看到佛陀的众生啊，唯以未来众生做大照明故，乃至令彼展起出生故。这一点我比较不懂啊，为什么叫令彼展起出生？我们先讲完。五则唯以引彼出必圣解之外道故，要摄引外道啊。六则唯以成身起谤。唯彼成身起谤，就是说到哦，世间出来一个世尊佛陀，多么的了不起，多么的伟大，好怎样怎样，听了真是不服气，哪有这样的人乱讲？我看那个家伙没什么吧，啊，也许是张头鼠目吧，啊，就乱毁谤一通，哈、哦，啊，叫做唯彼成身起谤，他呢天天出去偷钵，让他看到我什么叫做张头鼠目？你看看我是这么的庄严，你们有吗？所以叫做故现妙色极尽威仪，令及惊叹心生归向故。啊，我把三个四五六前提念下来，就是说第四、第五、第六都同样的，就是故现妙色极尽威仪这一点作为前行，才有这三条。哦， 那这个叫佛陀的威仪，就是妙色极净威仪。听说他有32相，这个哈、哦、都是大乘佛教以后夸张很厉害，但是事实上是在部派佛教就开始了。在说一切有部的时候，大众部的时候，把佛陀已经说成一个不得了的完人，好像整个宇宙神通广大，可以参透所有的宇宙一样哦，在部派就发生了，不是大乘佛教才发生。大乘佛教是把部派佛教的宗教神学，再把它拿过来加油添醋，再靠他的哲学头脑把它膨胀出来的。哦，膨胀他是一个超人。事实上，那个外国人之所以承认原始佛教，就是说他人文性很重，是一个世间有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存在，真的是在我们的人世间有这么一个这么伟大的人。那大乘佛教描述的那个佛陀已经不是伟大了，好像是他是三头六臂不得了的，是造物主一样的嘛。大乘佛教描述的已经异业到人的范围以外去了，他讲到了法身了。原始佛教的法身是什么？组成真理的身体，不是大乘佛教讲的那个法身住在长吉光图，遍满宇宙，无所不见，无所不照，好像整个宇宙都是佛陀的，佛陀的毛，佛陀的皮，佛陀的什么、哦、那个原始佛教讲的法身是五个部分，所以叫五分法身。一个人的肉身要变成法身，一定要由五个成分组成，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这个叫做无闻法身，这个叫无漏无蕴。在没有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这五个东西具足的时候，我们的无蕴是无蕴直顺的无蕴，是有漏无蕴。当我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都在我的身上展现出来的时候，虽然我还会死，还会老，我的肉体也会痛，不过我不起任何烦恼，所以我的五蕴是无漏的，没有办法有烦恼，不会有漏，有烦恼流落在心中，所以叫无漏，无漏，无漏无蕴。啊，无漏无蕴就是无，就是法身。啊，法身一定有五个部分组成，包括正三国的人还没有办法完成法身，他已经有拥有很多法身的成分，但是还没有完成。直到正阿罗汉五分法身具足，所以我有戒，有法身的一部分呢、啊。所以大家这样就知道，我们如果持戒也很了不起呢。我们持戒就是我们的肉身终于有了真理的身体，有一部分是真理的身体的，再加上有禅定，又有两个部分是有真理的成分的。哦，有智慧，但是只有戒跟禅定没有法身的。要戒定慧三个连在一起，戒跟定的成分才成立。而戒定慧三分法身前面的，后面是得到解脱，以及解脱以后所知所见都是才是真实的，才是正确的。这个时候叫解脱之戒，这五个内容通通合在一起叫五分法身，叫做法身，就是由五个部分组成的。啊，原始佛教讲的法身是这样，到大乘佛教讲的法身天马行空啊，好像是从还没有天地开天辟地它就有了，宇宙爆炸了它也不会死，好像是这样啊。哦，你没有看到大乘佛教讲的法身常住，常住不灭哦，讲啊这样的哦，啊这个不管了，啊这个妙色极净威仪在原始佛教讲的纯粹。他的威仪让人家看了、啊、肃然起敬啊！大乘佛教就讲的哦，32相80种号啊！那部派佛教就讲了哦，抱歉了、哦，那个是宗教神学的发展啊，80种号，一个人身上拥有80种这样的号，不知道要什么装饰，我都看不出来哦。啊，所以佛像的雕刻也很困难，佛像的雕刻最容易雕出来是无间顶像啊，胸部放一个妄字。啊，其他还要怎么表现？啊，什么啊，手放下来过于膝盖的像，啊，耳朵垂到这边来的像哦，那个32像实在很难全部雕出来了哈、哦。看回来了，看第4点啊、哦，第4个进入寂若其实，因为它有妙色的极净威仪，我们有极净威仪不一定有妙色， 那个妙色讲的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号、哦、很特殊的，唯以未来众生做大造名故。你看他的威仪那么极尽，那么庄严妙色，所有的众生看他肃然起敬。你看我们平常看到一个漂亮的人的长相就看得目瞪口呆了，还说到其他的，但是我们看得目瞪口呆那是烦恼、哦、那个是起爱味、哦、那个跟这个不一样。看了佛陀是不会起爱味的，是哇有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但是不会对他撵走、哦、不过这个是大乘佛教讲的了，原始佛教实在讲出很多撵走佛陀的民众也是很多的、哦、包括阿难都被撵走了、哎、都是后来的神话、哦、美化，加以美化，但是佛陀对这些撵走的很容易就把他对付了、哦、阿难比较笨拙一点也能对峙。有一个比丘尼因为阿难的漂亮看过阿难一眼以后好想念呢，想念到有一天装生病呢，装生病的时候还要求教团的人说我生这么严重的病，慈悲的阿难应该来看看我吧、啊、阿难真的去看呢，去看的时候 还那个故意胸部露出来，阿难一看鱼肉眼头赶快转过来、啊、然后很不客气的跟他讲了一些教训的话，结果这个比丘尼很惭愧跟他谢罪。你看这个在杂案经描述出来呢、哦、你看过去也、哦、一样的啦，我们都是一般的人、哦啊、就是说佛陀有极尽的威仪，能够给没有看过他以后看到他的人肃然起敬，因此也许说我也要来出家，我要来做他的徒弟，所以这个叫做唯以未来众生做大造门故，乃至令彼暂起此圣故。就暂起此圣就是当下心很极静，看到这么一个很难得遇到的这样的一个伟人，然后从外表的威仪还没有跟他讲话结束就已经感受到了，这是有可能的，这倒不是神话。大家遇到一个真正有修养伟大的人，本来我充满了烦恼，可能跟看到他只跟他讲一两句话，整个心神都被他收拾了。